第五章，不是没有第十章，第五章要十三节读到第十八节。雅各书第五章，在教会公用的这个繁体的圣经新约的333页，新约圣经333页。雅各书第五章，然后我们要一起同声来读，从十三节读到十八节。十三节要读到十八节，在333页。好，我们一起来。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上星期我跟大家分享，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是彼此扶持，参与小组，鼓励大家能够在小组里面，透过小组的事工，我们来侍奉，也来传福音。那为什么参与小组，为什么彼此扶持可以吸引人呢？因为这样的想法其实跟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所接触的文化里面是相违背。如果我们回想整个西方的文化，从文艺复兴以来，我们都知道是从神为本转变为从人为本，以至于到近代，我们看到不但是人为本，而且是很强调的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今天不单是在美国，其实影响整个世界的文化，包括了我们从东方来，我们也在这样的文化的这种冲击之下，个人是超越了群体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想看，这种的想法所带出来的，我们从小被教育或从小被灌输的、被训练的，什么是一个成功的人，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或许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想，能够独当一面，能够不依靠自己，对自己要有自信，这种人是成功的人。我们都在这种思考体系里面。我记得我头一次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第一次到美国，然后第二天去学校的时候就发现我本来是念商科的，然后继续要念研究生也是商的方面，但是他却要我补修一些学分。那我就觉得我这个在本科的时候已经念过了，应该可以不用去补修。可是才到美国几天而已，这个英文呢讲的又普普通通，讲不流利。我刚好碰到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呢他在加拿大，他是香港来的，然后在加拿大读了大学，然后到那边去读研究生。我就拜托他陪我一起去讲，跟老师讲讲看看能不能免掉那些要求我补修的学分，不然的话又要交很多的学费。结果这个同学跟我讲，你必须自己去讲，这是美国，这不是在台湾，你要是找别人陪你去，人家会瞧不起你，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去讲。那我被他说的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鼓起勇气跟那个老师讲，讲了一次他根本没听懂我在讲什么，后来讲了两三次他才勉强听懂了，这个免掉了，就不用我补修这些学分。这个事情影响我很深，老实说我体验到这个文化里面要求的是什么，不要别人陪你去，而是你自己要去面对。长期在这种文化的这种思考模式底下，我们认为事情就应该这样，你应该独当一面，你应该靠自己，我们觉得这个没有错。还有一个影响我们的是什么？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传统信仰我们不可否认的，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佛教或道教，其实我们严格来说很难去划分他们。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信仰是很个人化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觉。你到庙里面去向神明祈求、烧香、拜拜、求个签，都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到庙里面去，你不会看到念经小组，自己念自己的经。这个是传统信仰里面是这样子，你求自己的事情，求完了你就回家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个人主义跟传统信仰的模式两个加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今天一个中国人来到教会，他信了耶稣，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两个因素的文化背景依然很深刻的在他的心中。特别是我们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什么话呢？你要接受耶稣做什么？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常常把个人还说的强调一点，个人的救主。当我们这么强调的时候，信仰变成是我们很个别的事情，我们自己的事情。在这种思考模式当中，有些人刚刚信耶稣就开始觉得很奇怪，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怎么老遇到困难就什么彼此代祷啊，提出来分享啊，你们怎么那么没有用啊，自己不会去解决啊，为什么要提出来叫别人帮你祷告呢？这是挺软弱的吧。我的确碰过这样的基督徒，我问他说有没有什么为你代祷、啊、牧师我不是那种人，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你去照顾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他觉得事情要设法自己解决，那些是软弱的弟兄姐妹才会没这个本事，还要提出来人家为他祷告。或许你自己也曾经有过这种想法，但是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我常常提到圣经其实跟我们的文化是相违背的，我们不知不觉在这种文化当中，我们接受了，我们成长了，但事实上圣经很多时候教导我们是从神的角度。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在主里面应该彼此关心，应该彼此代祷，这个不是软弱，而是主的命令。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其实就是教导我们这个事情。雅各书的第五章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完整的一段，谈到基督徒之间应该彼此互相代祷，可以说是最长的一段。雅各书是耶稣的弟弟，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有记载过他，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在会议里面他主持的。这封书信是写给一群本来是犹太人，在犹太教的背景，后来他们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他是写给这样的人。这些人他本来具有犹太教的背景，所以这本书信所处理的问题就是他发现这些本来是犹太教背景的信了耶稣之后，他们对信仰开始出现一些偏差的观念。比如说在雅各书最多谈到的就是信心跟行为。为什么雅各书会谈这个问题？因为犹太教本来很注重行为去讨神的喜悦，好了，这时候他们来信耶稣，信耶稣他们被教导是因信称义，结果呢他们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那个极端是什么？我只要信就好，我有没有行为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你会在雅各书看到讨论很多信心跟行为的事情。今天这一段呢是讲到关于祷告，这个也是他们落入的另外一个极端。犹太教里面很严格的规定一天要三次祷告，是有严格规定的。好了，他们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之后释放了自由了，我们是基督徒了，在主里我们自由了，那自由就是什么？我们只要有信就好，祷不祷告没有关系了，就他们又变成另外一个极端去了。所以雅各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针对这样的人，他们在观念上有些偏差的时候，雅各要教导他们去认识基督徒对于祷告，对于整个群体彼此之间应该有什么认识。所以这是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一起来思想，跟我们的文化背景有时候也有很多的冲突，因为我们不讲究彼此，我们讲究我自己就好。所以在这段经文我要提到有三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代求。头一个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基督徒遭遇难处的时候不应该是只有你自己祷告。他头一个教导我们是领袖的代求，领袖的代求。 好，不然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的上面，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人，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刚刚我说到说这些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原来在犹太教里面一天祷告三次，那他们现在呢说信耶稣了，反正神是全能的神嘛，圣经也讲了，我还没有祷告以前神已经知道了，那我就不需要祷告了。结果他们变得我不需要祷告，但是雅各在这边说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所以他提到基督徒有面对的三个情况，头一个是什么？他说你们中间受苦的，这个受苦不是指的生病。好，不好，我们看到第五章的第十节那边有讲到受苦，第五章的第十节同样在雅各书这个上面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所以这里受苦是指的说遇到困难，遇到难处，遇到逼迫的事情。雅各在这边说遇到受苦的时候就该祷告而不是抱怨。但祷告什么呢？不是说祷告样样都可以脱离，祷告的是能够有信心，能够坚持下去。然后第二个他讲到喜乐，喜乐的时候就该歌颂。这里的喜乐不是快乐，它是指的内心里面，内心里面因为神的平安充满的那种喜乐。你内心有喜乐很舒畅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忘了我们继续忙别的事情。但是雅各在这边说你们应该歌颂，歌颂原来是唱诗篇，原来是唱诗篇的意思。什么是唱诗篇呢？我们会吟唱诗歌，就像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吟唱诗歌。但是除了向神表示感谢赞美，除了唱诗歌以外，我们也借着祷告。所以这里的歌颂喜乐的时候也是借着感恩的祷告来献给神。然后第三个呢，他就讲到了中间有病了的，这个才是讲到关于生病，这指身体的病痛。当然生病的时候我们自己会祷告，我们求神的医治。但是在这边他说基督徒除了求神的医治以外，他说你也要请别的基督徒来为你祷告。这个就是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的彼此代求。那头一个代求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领袖的代求，他说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这边长老是一个在旧约的时候就有的称呼在后来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们也有长老。所以长老是什么？长老可以说是他们社区里面的属灵领袖。那使徒们不论是彼得、雅各、约翰、保罗，他们都是犹太人。所以后来他们出来传福音四处建立的教会的时候，他们也用了犹太人会堂的做法。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说他们到各处教会去，他们就设立长老。那雅各自己是长老，彼得也被称为长老，约翰也被称为长老。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当有生病的时候请教会的长老，如果以今天来讲就是指教会的属灵的领袖，以教会的属灵领袖。雅各提醒他们当有生病的时候就请教会的属灵领袖来为他祷告，然后用油抹他。为什么雅各会提到这个事情，说你病的时候就找教会的属灵领袖？我刚刚说到说这些基督徒他们头一次在读到雅各书的时候，他们是犹太教的背景。好，当他们信犹太教的时候会堂里面有长老，那他们想我现在信主耶稣啦，那信仰是我个人跟神的事情啊，耶稣是我个人的救主啊，所以我有什么事情我直接跟神祷告就好了，这些教会的什么领袖啊那就不用了，我直接跟神祈求，我何必要这些教会什么属灵领袖的来帮助我，来关心我，不需要了。但是雅各在这边提醒他们，在新约的教会神依然赋予教会的属灵领袖有权柄。所以在这里提到说基督徒遭遇病痛的时候要请教会的领袖来为他们祷告。但弟兄姐妹你注意这个地方，请教会的领袖来祷告不是说这个教会领袖他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他会怎么样。注意到这边说什么，十四节说他们可以奉主的名，他们可以奉主的名，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什么权柄，他们乃是靠着主的权柄。奉主的名的意思就是还是靠着主的权柄，不是靠着自己的权柄他可以医治。 只是神借着他们来侍奉而已。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头一个，在雅各在对初代教会也对今天的基督徒提醒，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请领袖为我们代求，我们请领袖为我们代求。这边提到，我相信大家会很有趣的看到说，他们奉主的名用油抹他。诶，你说奇怪，李牧师为了祷告从来没有用油给我抹一抹。用油抹在中东，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油是一种药，被看成是一种药。记不记得耶稣在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记不记得那个人他被打了半死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带他去用油抹他。所以油在那时候被看成一个药。但在这个地方用油抹它，不是说这个用油抹这个油有什么特别的疗效。其实在这个地方用油抹一个很重要的是象征的意义。什么象征的意义呢？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高抹大祭司，对不对？大祭司要就职的时候要高抹。所以这个地方用油抹的意思就是什么？将它分别出来。当一个教会的领袖为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的需要祷告的时候，用油抹他，就是求神把他分别出来，求神特别的眷顾，求神特别的纪念他。所以今天其实在有一些教会，他们依然有这样的传统，在为需要的病人祷告的时候有抹油，他们都通常是用橄榄油。其实在我们教会也有，我们在国语堂里面比较没有这个习惯记得前些日子，我们的马牧师他我们知道经过化疗相当的时间。那马牧师在要化疗的前一天前两天晚上特别请我们教会四个传道人我然后蔡传道吴牧师还有我们英文堂以前的通灵牧师，我们四个传道人到他家里去，不单为他祷告，马牧师还特别要我要为他抹油特别去弄一瓶这个油来抹在他的额头上。好，为他祷告。那这是教会的传统，就是有些人在信仰里面觉得应该抹油，因为雅各书这里提到，其实抹不抹油不是最重要。新约有很多的医治有没有抹油？没有。彼得、约翰他们医治也没有抹油，照样是可以医治。所以这里重要的，我们看到头一个，在教会中，我们重要的是要请领袖代求。所以这个是头一个很重要的是彼此之间要代祷，不需要觉得不好意思，不需要觉得告诉牧师、告诉同工、告诉一个领袖说我有这个需要是觉得我是一个软弱的弟兄姐妹，不需要如此。因为雅各这边说的很清楚，我们应该让属灵领袖来为我们祷告。但是还有第二个，除了领袖的代求，第二个代求是什么？我称它为真实的代求。真实的代求就是在弟兄姐妹当中应该彼此代祷，但是我却用真实的。你注意到第十六节，他说完领袖的祷告之后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不晓得你读到这个地方会不会觉得蛮奇怪的，雅各说了领袖应该为弟兄姐妹的需要病人祷告，然后呢他下面没有说所以你们也要互相代求，他没有直接接着互相代求，他前面加了一句你们要彼此认罪。弟兄姐妹，让我们想想看，通常我们遭遇难处，通常我们遭遇病痛的时候，我们最先有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可能会抱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批评，但是被人家误解的时候，有一些很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这些更容易跑出来。好不好？你看看上面第五章第九节，雅各这里为什么说要彼此认罪，在十六节说彼此认罪呢？因为第九节他说，就五章的第九节，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那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这个是我们通常会有的反应，当神的儿女遭遇难处的时候，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会抱怨，这是我们很自然的反应。那我们埋怨谁？我们通常埋怨周遭的人，如果对教会，我们可能埋怨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不关心， 对家人我们埋怨，对朋友我们觉得他这时候不帮助我们。然后当你在抱怨的时候，如果有人附和你，哇，那就太美了。你碰到知音伯乐，大家一起埋怨，越说越高兴，越说心中越委屈，都是他们的错，都不是我的错。雅各在这边提醒基督徒，当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在那个当中，如果你们变成彼此抱怨，并不荣耀神。可能大家讲得很高兴，讲得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委屈，当然你心里面很清楚，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埋怨神，我只是抱怨这个弟兄，抱怨那个人，抱怨这个人。但是雅各在这里怎么说？免得受审判。你会说我只是抱怨人啊，为什么这里说要受审判呢？我又没有向神抱怨啊，对不对？错了，在表面上你是没有向神抱怨，但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假如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神带领我们的人生，对不对？假如身为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每一根头发神都数过，对不对？假如身为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遇见的每件事情都在神的手中，我们是不是如此相信？我们是如此相信。那么当你如此相信的时候，你在苦难中抱怨，其实你在向谁抱怨？你在向神抱怨，你把我带错路，你没办法好好看好。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路上，雅各在这里所引用的其实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好不好，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第16章第8节。出埃及记的第16章第8节，在旧约的88页。为什么雅各他会说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出埃及记的第16章第8节，这个是在西乃的旷野，他们抱怨的时候没有吃的东西，他们的抱怨。16章第8节这边说，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你注意到下面，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弟兄姐妹，看见了吗？这个就是雅各为什么说会受审判。因为当我们在埋怨，特别是聚在一起，我们应该很小心我们的嘴巴。这是在雅各书，我想雅各书第3章是讲到最长的。我们应该小心我们的嘴巴，我们不要在瞎聊的当中变成是彼此埋怨，因为审判的主就在门前。坦白讲，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都会，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常常会犯着这样的毛病。为什么呢？我们透过埋怨别人，透过批评别人，我们透过说长道短来安慰我们自己，来让自己合理化我们自己的行为。这是我们人很自然的，在深藏在我们本性的一部分。所以这些事情其实稍不留意就会显露出来，甚至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回到雅各书这个地方，雅各为什么要说彼此认罪？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彼此埋怨说长道短，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彼此认罪。我们回到雅各书的5章16节，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当然这个地方互相认罪，不是说我们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罪而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耶稣也有说过，跟这个人的父母亲无关，是为了神的荣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也有提到，有一些病跟罪是有关系。所以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跟认罪有关系。但是雅各在这里为什么说，你们16节注意看到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是当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彼此能够很坦诚的分享。彼此认罪是什么？是彼此的提醒。 彼此在主的里面互相的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因着能够彼此坦诚的提醒，才能够带来互相的代求，带来互相真实的代求。基督徒在哪里可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不是在主日崇拜里面，也不是在随便一个团契的聚会里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过那样的经验，甚至你可能听过，你自己也碰过，你在一个团契，在一个小组聚会里面分享你个人的一些事情，请大家为你祷告，然后你也说这个话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就没有传出去了。可是到下个礼拜的时候，有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他很关心的跑到你的旁边来问你关于那个秘密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你会很奇怪，怎么事情传那么快？我也碰过这样的弟兄，这样的姐妹，连教会都不去了，再也不敢去那样的教会。所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不容易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过那样的经验？你跟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说我为你祷告，然后过了一些时间，你后来想一想，这句话只是你随口说说的，你有真的为他祷告吗？有时候我们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所以雅各在这边说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说这里雅各要我们的是真实的代求，不是表面的，不是虚伪的，不是客套的，而是真正的在那里面有。所以雅各在这边提醒我们要怎么样有，这就是我们在这几年我们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真实的小组。我不断的鼓励大家参与小组，然后也希望小组能够有这样的活力。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会觉得李牧师你这些时间在讲小组，小组这就是什么，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在美德教会小组也喊了好几年了，我们教会现在也有小组不是吗？有这个小组那个小组，你为什么老提这些？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在小组里面你真的能够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吗？在今天你的小组当中真的能够彼此坦诚，能够说诚实话吗？当你在祷告中说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那份爱吗？那份热忱吗？就像我在好几次的小组的训练里面提到，有些时候我们的小组其实是像查经班，而不是真实在组里面的分享。我们在组里面好像变得很客套，我们在组里面不说诚实话，我们在组里面大家保持一个距离。这个不是雅各在这里说的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雅各在这里要我们的是在基督徒的团契里面，你真的能够那样的坦诚，你也知道你说的话不会被传出去，你也知道你说的事情别人不会笑你。雅各教导我们代求应该是真实的代求。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小组，当一个人来到这个小组，他会被那份爱，被那份坦诚所吸引，而不是一种客套的冷漠。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所以这是雅各在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的。我们不单请别人为我们祷告，我们更盼望在主的里面是能够像他说的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的彼此吸引。最后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还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信心的代求。我们讲到领袖的代求，我们讲到真实的代求，在这段经文还有一个事情，信心代求是在16节开始。我们看到这边 下半段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雅各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彼此代求。我们刚刚也说到说，有需要的时候请教会的领袖，你属灵领袖为我们祷告。你听了以后会觉得，那我的代祷有什么用？ 既然前面雅各你不是说请教会的属灵领袖来祷告吗？那他们有属灵的权柄啊，那他们祷告不就有能力了？何必要找我？不用我来代求吧？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想法，何必要轮到我呢？但雅各说不是这样子。雅各从16节一直到18节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是在鼓励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不是只有牧者传道人，不是只有同工属灵领袖需要代祷，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大有功效的祷告。所以在这个地方，义人是什么意思？义人指的是专心信靠神，寻求神旨意的人，他们的祷告会大有功效。大有功效原来意思是很强，很有能力，很有果效。那你会想，怎么可能？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而已。所以他用了一个例子，在接下来他用一个例子是先知以利亚。17节到18节他说，17节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是什么意思？以利亚曾经灰心，记不记得以利亚的故事？他也曾经灰心，他也曾经跟上帝说，上帝你让我死吧。他也曾经很失望，他逃跑。他也曾经很自我中心，他都有。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先知他就没有这些问题，他有灵性，他情绪很低潮的时候。但是当他祷告，这17节说他恳切祷告，是说他在祷告中祷告，就是祷告又祷告，然后他的祷告就成为大有功效的事情。所以雅各在这里讲，是基督徒不要觉得说只有教会的属灵领袖才可以代祷，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向神支取那个功效，大有功效的力量，在主的里面那个祷告的力量是可以有。其实不是只有一般的弟兄姐妹，义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你需要有信心的祷告。其实对教会领袖也是一样，你看到第15节，刚刚我们其实没有时间好好来谈这个地方。你看15节说，出于信心的祈祷又救那病人，主必将他起来。一般基督徒我们义人祈祷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因为我们信靠神。属灵的领袖呢，也需要出于信心的祈祷。这个出于信心的祈祷不是只有指病人需要信心，教会的领袖要为人祷告的时候也要有信心。跟我说了半天，你还是会有一个疑问，那说来说去到底什么是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圣经怎么比喻呢？圣经一直比喻神，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像一个孩子对父母亲的信靠。孩子对父母亲的信靠，我们知道父母亲不是孩子要的每一样东西父母亲都会给他，但是孩子信靠父母亲，他相信信任他们，因为他们知道父母亲会为他好，所以那叫做信心。信心所信的是父母亲，信心不是信那个东西。弟兄姐妹，今天你的信心是信什么？你信的是你要的那个东西吗？神要给你那个祝福是你的信心吗？还是你信神？雅各书一再的提醒我们，信心信心，你到底搞得清楚你在信什么吗？你所信的是什么？所以信心的祷告是完成神的旨意，信心的祷告不是逼神完成自己的旨意。弟兄姐妹，信心的祷告是完成神的旨意，不是逼上帝去完成你自己的旨意。你的信心的祷告是哪一样？我记得我在好多年前，大家都知道我出生八个月我就得了小麻痹，很长的时间我也从来没有去想，这也是一个疾病，我会不会为这个来祷告一下，我也从来没想过。也是我碰到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宣教士，他是从神召会，就是比较灵恩背景的教会来的。那他，我大概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碰到他，他就跟我讲，你为什么不为你自己的脚祷告？你得到这样的病，你应该求神医治你啊，你只要有信心神会医治你啊。诶，我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应该来祷告看看。十几二十年时间我的日子就这样过，我没祷告神，神医治我。所以那阵子我就很 特别迫切的为自己的身体来祷告，哎，求神医治我。但在祷告当中，神给我一句话，他说神说我会使用这个事情，我会使用这个事情。其实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当时不明白，我到后来才明白神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在祷告中神给你话语，什么是信心的祷告？神逐渐让你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信心祈求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在祷告的过程，你说神的旨意你是什么，告诉我。所以我们信心的祷告不是逼上帝实现自己的事，如果我们在逼上帝实现自己的事，我们信的不是神，我们是信的是东西。但圣经教导我们所信的应该是神。所以这段经文我们今天看到很清楚的，信仰不是个人主义的，信仰是互为肢体，不是你独自一个应付，而是跟别人分享，彼此代求。我想这个道理对我们在座大多数人来讲你都知道了，我们也常常为肢体祷告，我们常为一些事情需要的来祷告。但是我想我们教会要努力的，我们做的还不够的是，我们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有没有真实的代求。我想这个是我们还需要努力的。如果你看看我们教会的代祷的事项，如果你听听我们在小组团契里面代祷的事项，都不出什么，家人生病啦，找工作啦，有难处啦，我们祷告来祷告去就是这些事情。我们有多少时候心中难处，灵性低潮的时候，我们能够互相代求？可能我们连讲都不敢讲，我们不愿意让别人知道。雅各提醒我们应该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如果我们在彼此的代祷当中，我们就停在表面，停在客套，我们可能还在信仰的个人主义里面，我们并没有跨越出去。求神祝福他的教会。我们不单谈到小组，其实我们要谈到更深的东西，我们在那个当中有没有彼此分担。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求你用你的话，更借着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光照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聚在一起，彼此埋怨的多，彼此认罪，彼此造就的少。我们彼此代祷，好像也符合主你的教导，但是我们客客套套，我们做做表面。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美的这群羊群，我们每个做领袖的、同工的、每个弟兄姐妹。主啊，求你赐下真实的代求，求你来保守真实的代求，让这个教会，我们不单是新的一年开始喊一些口号，主啊，我们真是巴不得主你的灵、你的能力就运行，我们看见大有功效的祷告在这个当中来发生，我们看见真实的代求在一些小组、在一些团契里面逐渐的产生出来。因为我们中间没有彼此论断，因为我们中间乃是彼此的造就。施恩给你的教会，主啊，教会我们能做的何等有限，我们只有求你的恩典。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